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九十篇，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不晓得为什么，我很少这样想。但今天，我突然想到摩西的一生，三个阶段：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被神使用，把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在旷野的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样想哈，我的想不是要追研神学什么背景，我真的有这样一个想。我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大卫在旷野的四十年，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在皇宫里面四十年，我们可以想象，在皇宫里面四十年，假如是在皇宫里面四十年写的话呢，他不可能说我们的什么什么岁月那么痛苦啊，什么叫我们早早得到你的慈爱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都不会写这个了。所以我说第一个阶段不是的话，那么这个有人说这篇诗篇一定是这个摩西是在老年的时候写的。那么你老年的时候70岁老年嘛，80岁老年嘛，90岁老年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里面摩西写这篇诗篇？因为我突然觉得说它里面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东西似乎跟在埃及王宫里面生活无关，好像似乎也是跟在这个神大大的使用他，他也知道神在使用他，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也无关。所以我就想到说，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在这个摩西70岁到80岁之间写的。因为他说嘛，强壮可到80嘛，很显然他80岁还没到。假如超过80岁的话呢，他怎么说强壮还到80岁呢？所以我慢慢，我有这样一个领受，你别把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当做圣经的本身，但是我也的确是这样的想。假如这一个诗篇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写的话，那一个感触就证明在他最失望最无助的时候的祷告，他能够体会两样东西很重要的。前面讲到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心里面他讲到的我们，难道是指他跟米甸祭司的女儿组成的小家庭吗？我相信摩西在他心里面一直存留着的就是神的百姓还在埃及地的这些人。你世世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居所就是神，你拣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相信他在旷野里面看到很多的山药什么药，接触这个大自然，他真正感受得到这位上帝是永恒从亘古就有的上帝。而这位上帝怎么样？这位上帝真是摩西的盼望，也是神百姓挂在摩西心里面的这一群在埃及地神百姓的居所。他知道上帝的永恒性，他在这边，他在旷野里面真的发现人很无助很可怜，像什么？像小花长起，早晨发芽生长，晚上枯干被割下，晚上割下枯干，觉得人生很快，在神一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但是我们呢，我们的一生好像睡了一觉变这个如水冲去一样，也像早晨好像生长了草，就是神的永恒跟我们人生命的有限的一个极强烈的对比。真的， 似乎在摩西的写这样一篇诗篇或者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现一件事情，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只不过像一声叹息，人生所有一切的遭遇也只不过是劳苦愁烦。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在神的震怒的底下，他慢慢感觉到说，我们人虽然是短暂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违反上帝的事，我们又在神的刑罚震怒的底下。这边是摩西向神的祷告。当你把摩西向上帝的祷告当作是真理啊，那么你解释不清楚了。什么叫做人生的这个年龄是70岁，那不活到70岁怎么办呢？若是强壮，那么到80岁，那么超过80岁怎么办呢？今天很多人讲圣经是真理，不，圣经是记载事实，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当神借着这个事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成为神的话，神的话不得了，就开启我们里面对上帝真理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70岁80岁不是个真理的问题，是摩西那个感受的问题。不管我们这一生岁月多长，我们其中所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你说到底是讲摩西自己呢，还是讲所有的人呢？只要他讲所有的人，那至少以我现在，他讲不到我，我也不觉得我的一生是一声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我相信摩西讲的是他那一个时候，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感触。假如那时候他是在旷野的话，他觉得神的百姓，哇，他知道这个耶和华世世代代是做我们神百姓的居所的，但是现在呢，还是寄居在这个埃及，受着埃及人的奴役，是不是？那么他今天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呢？旷野里面寄居在什么？寄居在外邦祭司米甸祭司啊，叶特罗的家里面，做他们这个什么这个入赘的女婿，是不是？他的这一生有什么盼望？假如我们想到说，摩西是在这样一个旷野的里面，在神没有使用他以前，在他已经远离了埃及王宫的生活以后，他打死了埃及人，他不得不逃命，逃到了旷野里面来的这样的日子，还没有被上帝，还没有上帝没有在荆棘丛里面呼召他以前，他人生有，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的感触，我觉得这就 make sense 了，是吗？虽然他遭遇的环境是这样，但是我今天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发现摩西心里面有几样的东西是很宝贝的。第一个，他不愿意浪费在旷野的这样的岁月，他求神，要求神指教，指教什么呢？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在旷野里面单调乏味，有的只不过是一声叹息，转眼之间几十年的岁月都过去，但大卫心里面因为知道这位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他还要求神指教他数算日子，以至于可以得着智慧的心，这是一个很宝贝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在他那里面，真的，你可以看其他的版本。其实第二个，第十三节这边讲到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他这个我们，我相信把在埃及地聚居的百姓算在里面，也包括他自己在什么呢？在这个旷野的里面，要等到几时呢？他等什么呢？等到你的慈爱怜悯再一次的回转，领导你的仆人。在这样一种无奈寂寞单调的旷野生活的里面，他里面仍然渴望上帝的怜悯， 能够领导他。第三呢，第三个，在这样一个他想到他的百姓若不从埃及出来过的日子就是一声叹息，好苦愁烦。他想到他在旷野里面自己过的日子就是看羊看羊再看羊，然后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个心求求，你看求一个求一个求，求什么呢？第三个求什么？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欢呼喜乐。因为在他们生活里面没有欢呼喜乐的事，在旷野也好，在为奴的埃及也好，他知道向神求。我不晓得 我今天是70岁还没有到，我到底还有什么要跟神求的呢？摩西是在80岁以前，40岁以内的时候，他充满了要为神拯救神百姓的这样的一种雄心壮志，一直用了自己的方法。到了旷野10年、20年、30年，我不知道他这是40年什么时候，因为他有了这个祷告以后，上帝才慢慢使用他遇见他，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好像还有没有磨灭他这样的性质，他何等盼望神的百姓跟他，虽然在这样一个没有喜乐的日子里面，仍然求耶和华能够使他们饱饱的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可以让他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摩西对于他心中喜乐欢呼喜乐的盼望，不是在于再回到埃及皇宫里面去过快乐享受的日子，而是他知道保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才能够使神的百姓跟他能够怎么样，能够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他的欢呼喜乐在神。今天我们很多人说信了主了，但是我们的欢呼喜乐在世界上的享受不是在神自己。第四个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欢呼。这个好像这个摩西的祷告没有求主，没有求耶和华上帝拿去他受苦的日子，也没有拿去他遭难的年岁，是吗？他求的是什么呢？他求的是虽然在我们受苦的日子，虽然在我们遭难的年岁，仍然让我们能够得着喜乐，因着你，因为你叫我们喜乐，我们在什么呢？我们在受苦的日子也好，在遭难的年岁也好，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因为环境好，那个喜乐不是因为这个满我们的意，不，那个喜乐是因为神叫我们喜乐。没有外面一切的东西可以拦阻这样的喜乐进到我们的心中。你经历过这个吗？嗯，今天我们常常要求神把我们讨厌的人拿走，常常求神要让我们这个我们不喜欢的环境改变成我们喜欢的环境。没，不需要这样。我们困苦的日子也好，我们这个遭难的年岁也好，它再没有关系，环境仍然是这样，但是神可以叫我们喜乐，你相信吗？啊，疾病拿走了，你就一定喜乐吗？不一定，那么多不生病的哪里有喜乐？但你有没有看过，在疾病里面仍然有喜乐有盼望，是神叫我们喜乐。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常常不要的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想要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是这两方面最多了，有没有？我们不喜欢的求神拿掉，我们喜欢的求神赐给我们。不，我们开始像摩西一样换一个角度来求，我们要求神将他叫他的喜，是让神叫我们喜乐。 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环境是受苦还是遭难。我觉得摩西的这个心，我不晓得你在读的时候，你再想想，他是在旷野的那一种环境，他的心没有说神啊，你让我结束旷野的生活，能够再怎么样怎么样，就没有他怎么样，他只是说神啊，你叫我洗了，叫我们洗了。神做得到吗？做得到。我们头脑想得通吗？想不通。我们想不通的东西太多了，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聪明到一个地步，上帝的事情通通想得通，都能够了解。我们求都不想求嘛，你还了解？我们还了解？你看有多少人哇，都圣经里面会解释了，哎呀，看一些词了，以为懂了就觉得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有跟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常常要求的是求神让我让那些讨厌的人赶快给他走，让我们不喜欢的环境赶快能够改变，让我不喜欢遇到的事赶快能够这个不发生。对不对？然后呢，跟神要我们喜欢的东西，是吗？摩西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他没有求神结束他这个受苦的日子，他也没有求神结束他遭难的年岁。他跟神求的是叫我们吃饭。这个愿，最后的愿也是一个盼望，在神面前。一个是求，一个在神面前有个盼望。你知道，假如我这样说，你有什么盼望啊？我希望能够好死，快快的死，不要病很久死，这样。因为我听到很多老年人这样讲啊。你现在还有什么愿望啊？我们愿望没有什么了。愿望，你说愿望，小孩常常来看我，这也不要做梦了。人家小孩有小孩的事，小孩有小孩的小孩嘛，是不是啊？我希望他常常这个不死体。到最后怎么样？最大的盼望是无疾而终啊！不要逼拖拖拖拖到很痛苦以后才死。神啊，给我一个好死，愿我有个好死，是吧？假如今天真的，这个摩西说，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他假如真是在旷野里面快到八十岁边缘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盼望啊？他的盼望也是神啊，给我好死吗？不，他有两个盼望。一个盼望是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我相信摩西在那个时候还不了解神的作为到底有多么伟大，能不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真的不知道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怎么给我搞在旷野里面搞了那么个几十年。所以他一个盼望，盼望神的作为能够向摩西显现。还有一个愿望是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那个他们就可能离他很远了。真的，摩西在心里面有神的百姓，而希望神的百姓怎么样呢？都能够得着神的荣耀，让神的百姓子民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够羡慕。今天我们不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才会把地上的这些东西当宝。有所各说，当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地上那些东西好像镀过金镀过银的世上的东西，刹那之间在主荣耀的显现的里面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没有见过，一个没有遇见神荣耀的人，他才会把人手所造的东西当作宝。一个真正遇见过神荣耀的人，真的在神荣耀的底下，人手所造世界里面的一切都不足以诱惑他的心，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比神的荣耀更加的美丽。最后的愿望两个，最后一节，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在我们的身上。他里面有一个信，我不愿意这样可可怜怜的就这么走，我不愿意，唉。所以摩西的盼望是真的，神的荣耀能够，愿主我们神的荣美 归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是要穿漂亮的衣服，不是要做漂亮的房子。摩西有一个盼望，乃是我相信在旷野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住的，没有什么美丽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东西太多。但是摩西在这边求的什么？他求的是神的荣美，让我们的身上有神的荣美。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信主的人，不管你是服侍神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也好，你要的是什么？你要是聚会人多，你要是让他听你话，你要的是什么？你要是呼风唤雨，灯开一呼，下面这个弟兄姊妹完全回应站在你这边。我们要的是什么？因为今天有多少人像摩西这样向神求，求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让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来。神有爱，我们有爱；神有饶恕，我们有饶恕；神有接纳，我们有接纳；神有圣洁，我们有圣洁。今天神的荣美，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我们想要撑我们面子荣耀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起神的荣美来讲 nothing。 当我们像摩西一样想要让主神我们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样的愿望神多么的喜悦。摩西真的希望他手所做的功被主亲自来建立。假如我们做的是魔鬼的功，神会来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吗？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冲我们面子的事，上帝会来建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功吗？我们手所做的功，神会建立最后的一个摩西的心愿。其实真正没有说出来的就是，神啊，求主你让我做合你心意的功，然后你自己来建立。今天我们荣耀撑我们的面子不了，因为我们这样讲那样讲，结果呢撑着面子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那你自己负责。当我们开始做神喜悦的事的时候，当我们做合神心意的时候，是神会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神会去建立。那一个价值，那一个效果，不是我们预期的，也不是我们做作的，也不是只是我们宣传嘴巴讲讲的。摩西有这样的心，真的。我在想，你会不会因为摩西这样一个从内心深处快要接近80岁的一个老人，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悦纳了，就在荆棘中遇见他，把他后40年他要所行的就呼召他去行了。我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可以炼中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我自己知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